哭三弟痕。1941年3月，林徽因弟弟林痕阵亡于成都上空。那天，由于后方防空警戒系统的无能，大批敌机已经飞临成都上空，我军仅有的几架驱逐机才得到命令，仓促起飞应战。林痕驾驶的飞机刚刚飞离跑道，还未来得及拉起来，就被日军击落在离跑道尽头只有几百米的地方。他没能参加一次正式的战斗，就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。当时，林徽因正是重病，梁思成匆匆从重庆赶到成都，收敛了林恒的遗体，掩埋于一处无名墓地。一套军礼服，一把刻有蒋介石名字的毕业纪念佩剑，这就是林恒全部的遗物。梁思成把东西包在一个黑色包袱里，带回了李庄。病弱的林徽因默默地咽着这杯苦酒。3年后，林徽因的最后一个飞行员弟弟战死，日夜的祈祷换来九封阵亡通知书。山雨滂沱，是老天在痛哭这些无辜的生命吗？林徽因坐在窗前，凝视着在雨中颤抖的夜晚，闪电在空中挥舞着猩红的血光，整个世界在恐怖的夜雨中睡得平稳而安详。一首长诗刚刚写罢，这是一首写给三弟林恒的诗。悲伤到深处，一切华丽的语言都是虚无，只有悲痛和呐喊力透纸背。这声声呼喊，不仅是为了自己至亲的弟弟，也是为了航校那八个，不是无数个年轻蓬勃的早早凋零的生命。弟弟，我没有适合时代的语言来哀悼你的死，它是时代向你的要求，简单的你给了，这冷酷简单的壮烈是时代的诗，这沉默的光荣是你，假使在这不可免的真实上多给了悲哀，我想呼喊，那时你自己也明了，因为你走得太早太早了，弟弟，难为你的勇敢，机械的落伍，你的机会太惨，3年了，你阵亡在成都上空，这3年的时间所做成的不同，如果我向你说来，你别悲伤，因为多半不是我们老国，而是他人在时代中碾动，我们灵魂流血炸成了窟窿，我们已有了盟友、物资同军火，正是你所曾经希望过。我记得当时我怎样同你讨论又讨论，点算又点算，每一天你是那样耐心地等着，每天却空得过去，慢得像骆驼。现在驱逐机已非当日你最理想驾驶的老鹰式75那样，那样笨，那样慢。啊，弟弟不要伤心，你已做到你们能做的。别说是谁误了你，是时代无法衡量。中国还要上前，黑夜在等天亮。弟弟，我已用掉这许多不美丽言语，算是诗来追悼你，要相信我的心多苦，喉咙多哑，你永远不会回来了，我知道，青年的热血做了科学的代替，中国的悲呛永沉在我的心底。啊，你别难过，难过了我给不出安慰，我曾每日那样想过几回，你已给了你所有的，同你去的弟兄也是一样，献出你们的生命。已有的一切，将来还有的机会，可能的壮年工作，老年智慧，可能的情爱、家庭、儿女，及那所有生的权利、喜悦及生的纠纷。你们给的真多，都为了谁？你相信今后中国多少人的幸福要在你的前头，比自己要紧，那不朽中国的历史还需要在世上永久。你相信，你也做了，最后一切你交出，我既完全明白为何我还为着你哭，只因你是个孩子，却没有留什么给自己。小时我盼着你的幸福，战时你的安全，今天你没有儿女牵挂，需要抚恤同安慰，而万千国人向你忘掉你死是为了谁。这是1944年凄冷的秋，三弟已经逝去整3年了，时间这个万能的医生也有治愈不了的伤口。3年了，一切历历在目， 新鲜如初的伤不经意一碰就会鲜血奔涌。那天梁思成自重庆回来面如土色，林徽因注视着丈夫欲言又止的表情就知道不用问什么了。他们已有三个月未收到林恒的信，一颗心被吊着，现在啪的一声掉下来摔个粉碎，是不是也是一种解脱？三个月来孩子们日日望着天空发愣，不知道哪一朵云上有舅舅驾驶战斗机的英姿，一种不祥的预感罩住了林徽因。父亲去世时这种令人坐立难安的心绪每天缠绕着他，这感觉很熟悉，代表着希望的破灭的不幸的消息。他徒劳地祈祷着，何雪原似乎也预感到什么，每天的话题都离不开林恒，还偷偷去庙里烧香为儿子祈福。当看到林恒的遗物时，何雪原昏倒了，孩子们哭作一团，而林徽因早已流干了眼泪。林恒阵亡的时候才23岁，还是个大孩子，在姐姐的记忆里还是那个夏天长了一头痱子，哭起来惊天动地，闹得全家人彻夜难眠的小不点，还是那个经常把自己的名字写反，父亲来信说该打的小淘气。林徽因也不能忘弟弟刚刚毕业回家辞行，兴奋地说自己要成空军上尉了，多么年轻的空军上尉呀！他稚气未脱的脸好像还在眼前晃呢。林徽因的目光穿过黑沉沉的雨雾，好像看到弟弟驾驶着他的老鹰750冲上云霄，舷窗外是燃烧着的彩云，整个天空在雷雨火之中翻滚着，机翼下面是一座安然的城市，人们忙着自己的琐事，对外界的一切毫不知晓，而年轻的飞行员只听到云的嘶吼，敌机机身上火红的太阳刺痛了他的眼睛。这架飞机太老了，又那么笨，每一位飞行员都抱怨过自己的座驾，学生们聚在一起谈论的话题总离不了飞机，人人都幻想着自己有一架威风凛凛的战斗机，驾着它去捍卫国家的尊严。林徽因有时会在一边看，看他们用模型比划着，设想了各种各样的战斗场面，还会被弟弟们拉去做参谋。那房间里的空战像游戏一样轻松，可他们是那么认真，在他们看来，那也许就是真正的短兵相接，尽管死亡还很遥远。林家的孩子从童年就读懂了死亡，读懂了战争。林长明在战争中的遇难好像一个锥子。办完丧事，三弟把几个兄弟召集在一起，将军一样宣布要组织童子军杀到关外去给爹爹报仇。几个孩子趁着夜色悄悄离开家，被母亲发现，哭着给拖了回来。林恒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变的，原本是兄弟中最活泼的一个，都不怎么爱说话了。他的沉默与8岁的年纪是那么不协调。中学毕业后，林恒想要报考清华机械系，将来实业救国。然而1935年12月的那场运动彻底改变了他的抉择。走在游行的学生队伍最前面的林恒遭到宪兵的暴打，那天他失踪了。梁思成跑遍北平所有接受受伤学生的医院，林徽因寸步不离地守着电话，直到半夜才有了三弟的消息。林徽因把林恒接回了家，林恒的伤还没有痊愈就放弃了进清华的设想，转而报考空军学院。弃文从武，家人谁也拦不住他。大概林恒早就把生命的意义看穿了吧。在他穿上军装以前，战争爆发后，林恒随学院南迁，1939年夏到达昆明，1940年春，林恒以优异成绩毕业，在同班100多名学生中排名第二。可是，就是这样一位优秀的学员，还未来得及参加一次像样的战斗，就随着那架笨拙的铁鸟燃烧在满目疮痍的重庆，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没有人听到那声如雷的爆炸声，没有更多人知道他们头顶上发生或结束过什么。除了巍巍的峨眉山，除了奔腾的岷江水，谁会记得这个英俊的年轻飞行员的牺牲呢？战争原本是让女人走开的，但林徽因却一步步走进了她。战争夺走了她的至亲。